江洋大盗，玉面谢志方天席，贺小伙神仙江望，夜入静海侯府要杀老侯爷。这俩小子为了报杀兄之仇，来到了侯爷府的东西厢房上，掌身去往院里一看，院子静悄悄的，一无看家护院的，二无寻更下夜。二贼心中暗喜，就想窜下去去杀石狼。他没想到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在北方坡呢趴了一位英雄。谁呀？正是施世伦手下的差人，外号叫飞天玉虎，名叫张景龙。张景龙奉了施公之命来京城，一来走公文，二来到家里看看他的老父亲和哥哥。张景龙可不知道眼前的宅院就是施世伦的父亲家，他看着房婆这两个人，也不知道二人干什么。就在这阵儿，趴在西厢房顶上，贼人方天喜掌身躯冲着对面打个手势，告诉江望，我在这寻风料哨，你下去杀人，做了一个杀头的手势。贼人江望看清楚了，张景龙也看明白了，哦，明白了，这两人是夜入官宅要行刺啊，不是好东西，不管这家的主人是干什么的，这两个江洋大盗要杀人，我碰上了不能不管，别忘了我是官差呀，我得把俩人抓住。怎么抓？我一个人，他们两个人，我抓住一个，那个跑了怎么办呢？眉头一皱，计上心头。贼人方天喜他刚要往下窜，一抻脖一使劲之际，只见张景龙伸右手在鹿皮囊内戴上手套，然后抓出暗器。什么暗器啊？毒吉利。他毒吉利很厉害啊，百发百中，如果打上了，见血封喉，子不见武，武不见子，是非死不可。说的迟，那是快，贼人方天喜刚一抻脖，嘿，张景龙一甩手，唰唰扔出了五粒，真准呐、啊！砰，就打在脖子后背上。哎呦！方天喜突然受伤，哎呦一声，就觉得钻心刺骨的疼痛，接着发麻。嗯，他脚一使一蹬，咕噜咕噜，把瓦片给拱掉了一块。他刚想逃走，再一使劲啊，动不了了。接着张景龙冲着下边喊了一声：“呔！”下边福林听着，有刺客。你想啊，侯爷府能没有看家护院的吗？只是太平年间呐、啊，看家护院人偷懒，在房子里说闲话，听见喊声啊，呼啦出来十几号人。寻更下夜的也从旁边过来了，一边筛锣一边打梆子，有刺客，螳螂螂螂螂螂螂螂，梆梆梆梆梆梆，呼啦就过来。贼人方天喜一着急，从房顶上咕噜咕噜咕噜啪掉地上，他一摔下去，家丁看家护院的差人呼啦就把围上把他给抓住。张景龙放心了，一伸手，哗啦啦抽出钢鞭，蹭蹭蹭从北方坡奔西厢房去找那个贼人。此时贼人江望见势不妙，亮出单刀，接甲相还，嘎啷一声，俩插招换式在房顶上叮当叮当叮当打起来。炎夜时间呐、啊，院子特别静，兵刃撞击声传出多远呢、啊？此时惊动了老侯爷施世伦的父亲施琅。老年人呢较少，他有个习惯，夜间看书。正看书呢，就听外边有了声音，扑地口，将灯吹灭。老侯爷有经验呐、啊，忙喊书童：“三多、九如，出去看看出什么事儿了。”啊，俩书童从对面屋跑回来了， 走到旺屋里厅外边，叮当叮当，抓住了，有刺客啊！哎呦，这俩书童吓得不会动地方了。老爷，老爷，外边有贼人，出去看看。哎，这怎么有人拽我出不去呀、啊？哼，没用的东西。老侯爷就知道这俩孩子吓得，赶紧摸着黑从墙上摘下镇宅宝剑，挂在腰间，然后摁燕翅推崩簧，苍啷，将宝剑抽出鞘内，来到外间屋，领着三多酒如往外走。这回啊，这俩孩子胆子大了起来，来到廊檐下，掌身去一瞧啊，哎呦，房顶上呢打起来了。老侯爷看了看，看见有人交手，不知道谁和谁打。三多酒如说：“哎，侯爷，你看那谁和谁呀、啊？”不要说话，免得敌人暗下毒手。这阵儿，贼人姜旺有点害怕了，因为惊动了侯府的家将还有差人，怎么办？跑吧！这个小子虚晃一刀，噌跳出圈外，就得防坡着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往后边跑，往哪？往花园去。张景龙一看，下边人已经出来了，在那助威，胆子也大了，手提钢鞭，后边就追下来，站住！给我站住，不然我打暗器了。俩人一前一后，距离不太远，不到两丈远。霎时间，他们已经来到了后边花园。姜旺是边打边退。张景龙猛然发现，姜旺身后背个竹筒子，竹筒子里装的什么呢？装的是硫磺。因为姜旺的外号叫小火神仙，专打硫磺焰硝球。张景龙也看明白了，这个竹筒子是伤人的暗器，我把它毁了吧。就这样，就在转身之际来个懒龙翻身，哗啷唰，啪，把那竹筒子给打碎了。这边砸就不要紧呐，竹筒一碎，那硫磺扑起火了，火一出来，嘿，正烧着姜旺的后脖梗子。哎呦，姜旺急坏了，刀绞左手，抬右手，糊了火苗子，够不着啊！哎呀，他撒腿就跑，风借火势，火借风威，呼呼呼呼，着得更大了，头发都燎着了。不好，前面是养鱼池，咚，他掉到水里，身子往下一哈，在里边打了个滚，还不含糊，火灭了。可是他不敢上来了，为什么呢？张景龙就站在养鱼池边上。你给我上来，
我
上来。哎，好，上来，别横。那姜旺往四处看看，知道不好，只可老老实实上来了，稀了哗了，来到上边，规规矩矩的站在张景龙跟前。张景龙呢，以为他扶绑呢，哪知这小子挺狠呢，冷不防上去唰，奔张景龙腿就是一刀。就得说飞天玉虎张景龙本事好，不然的话，这一刀非把腿砍伤不可啊！闪身胸刚这一磕，烫日，把姜旺的单刀磕出多远，随后一个扫堂腿，烫的一脚踢在贼人姜旺的肚子上。那姜旺噔噔噔噔噔噔，扑通！张景龙上前踩住他，别动，紧跟着从他身上解下了条带子，把姜旺双手背过去给捆上了。这些事儿老侯爷看得清清楚楚，先是打更的抓住一个，不一会儿，哎，后边过来个小伙子又推过来一个。老侯爷走到张景龙近前，哎呀，壮士贵姓高明，抓住人是谁？哦，我是苏州衙门当差的，我叫张景龙。
哦，
张义士，你为何来到此地？
哦，我奉了施大人之命到京城来见老侯爷，送信来了。二来呢，有份公文要送到玉太王府。
哦，老夫就是施琅啊。
啊，
张景龙这才明白，闹了半天眼前这老者
是施世伦的父亲。赶紧退两步，整整衣襟，上前磕头。老人家在上，小人有礼，起了吧。现有书信在这，说着把书信拿过来递给侯爷。老侯爷叫打更的，把抓住两个贼人推到前边空屋子里，一点手，张义士随我来。来到了书房，老侯爷往这一坐，也没给张景龙让座。当时张景龙也没想说我抓贼人有功，该让我个座啊，没那么合计。可老侯爷也没让张景龙。这两个贼人是谁？他们怎么到我的府里？老人家，我不知道是这么回事情，我是跟踪而来，巧得很，原来他们是行刺的。哦，来人，把那两个贼人押到书房。是，时辰不大，把两个贼人推进来。来到里边，老侯爷借灯光一看，一个白脸的，一个黄脸的，都在20多岁。你们俩姓氏名谁？为何至此？白脸说：“我叫方天喜，绰号玉灭谢志。”黄脸说：“我叫姜旺，绰号叫小火神仙。”哼，既然抓住，要杀要剐，来个痛快的，别钝刀拉脖子。施老侯爷点点头：“你们两个跟我一无仇，二无恨，又不认识我，为何到这儿要行凶作恶？”方天喜把眼皮一撩：“啊，你就是施世伦的爹，对不对？不错，我跟你家仇深似海，我有哥哥叫方天化，被你儿子手下的差人黄天霸用镖给打死了。我想到衙门里头去杀施不全，怎奈看守太严，我就伙同姜旺到这宰你来了，这叫子债父还。”
老侯爷没生气，他问姜旺：“你跟他来干什么？”“
我有哥哥叫姜庄，被你儿子派差人给抓住了，押着大牢，我想救救不来，也是杀你替哥哥报仇。”
哦，原来如此。方天化被打死了，他犯什么罪？你们谁知道？这俩贼人没说话。“哼，有什么罪？没罪，也就是你儿子太狠了，对我们太无情了。”
张景龙赶紧说：“老人家，方天化死有余辜，他在方家庄啊，什么事都做，采花盗柳，刀伤人命，那还不说，他们偷官印，抓大人，杀官夺印，死有余辜，该死。”
哦，这就是了。
方天喜、姜旺，既然你们的哥哥犯死罪，那是罪有应得，你们应该懂得国法，不能任意胡为啊。退一步讲，就算今天晚上你们行刺成功把我杀了，能逃出法网吗？自古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还能让你们逍遥法外吗？我劝你们俩，为人必须走得正，行得正，走歪门邪道的人呢，没有好结果。今天你们俩行凶被抓获，本应送到衙门治罪，但是我念你们无知，凭一时冲动想为哥哥报仇，不忍加罪于你们，饶尔等这次。来啊，咱把绑绳解开，放他们两个人去吧。
是侯爷，这俩小行刺罪该万死。
放上。有两人过来把方天喜和姜旺的绳子抖了开。
走吧走走吧。哎呀，算你们两个走运，侯爷不杀你们。
这俩小子还真受感动，扑通跪倒磕头，谢侯爷不斩之恩。哎，罢了，去吧。此时张景龙心里咯噔一下，
心想：老侯爷，你有容人之量，
你别忘了，我可费了半天劲才把他们抓住的。要是这样，我把他放跑了就得了呗，何苦抓住呢？再说，今天晚上我要不来，老侯爷，你呀，非死了不可，是我救你的命，你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。你把我叫到书房，你往那一坐，我往那一站。嘿，这是官大一品压死人呐、啊，救了他像应该应分似的。在二贼面前你送了人情，你不把我给送了吗？张景龙是越想越生气，不过他可没敢说出口。就在这阵儿，方天喜说，
老侯爷，你放了我，我感激你，可是我走不了了。
为什么？
我受了暗器伤害，这暗器是一种毒气，一会儿毒气归心，我是准死无疑。侯爷，来世我再报你的大恩吧。
哦，他扭头问张景龙，你打的什么毒药暗器呀？啊，是毒吉利，能治吗？
能。
你有药吗？
有药。
把药给他，给他治伤。
哎，张景龙生气呀，拿出一包药丸，又拿出一贴膏药，告诉方天喜，这药分几回吃，膏药怎么贴。方天喜接过来看了张景龙一眼，心想，这小子太厉害了，要不叫他，我们就把施琅给杀了。请问英雄贵姓大名？
张景龙说，你废什么话，你管我姓什么叫什么呢？给你药你走就算了呗。
这老侯爷说话了，哎，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吗？他既问你，是感激你，说说又有何妨？张景龙气哼哼说，我姓张，我叫张景龙，绰号飞天玉虎，家住无限德胜桥张家镇，进村第三户就是，有事你们找去吧。张景龙为啥说这么细呀、啊？他是没好气的回答，心想，我抓人，老侯爷你放人，你官大，贼人问我住哪儿，我不说你还叫我告诉他，好好，我说的细一点。两个贼人点点头，嘴里说好话，心里发狠，等着飞到姓张的家，把他家人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不可。两个贼人走了。老侯爷问张景龙，张壮士啊，你给太王府的公文交给我，我明天送去。张景龙满心不痛快，心想，行了，用不着你，我都到京城了，就差这几步远了，我何不到太王府见识见识呢？我亲自送。不劳你去了，我自己送。
哦，那也好，太王府啊，不雅公文，当时就办。那么你到后屋休息会儿吧。
不用，我得回店，
晚了店家会怀疑我出去干坏事儿。我回去。
也好，
公文办完之后你再到府上住几天。
不用，那我走了。
张景龙转身出了侯府，心里是越想越不痛快。嗨，我给他抓贼，他连句感谢话都没有，真是，这是官大一品压死人呐。这次办完事回苏州啊，我啊再也不出来了，能当差当差，不能当差呀、啊，我回家抱孩子去，我老婆快给我生儿子。书中暗表，张景龙这个人自来就是侠肝义胆、见义勇为，看不惯官场那套衣帽架，所以越合计越不痛快。他回到店房，开门进来又睡了一觉，第二天早晨起来洗漱已毕，吃罢早点，离开了店房，直奔太王府。很好打听啊，来到切金一瞧啊，这个地方另有一番景象，比静海侯府气派多了。但只见门楼高大呀，远远瞧见里边的院子，殿阁亭楼奇脊飞檐，都是斗拱雕梁画柱。门前呢，高悬一块匾，黑匾金字上写“御亲王府”。
十三凳台阶，上马石，下马石。主人谁呀？
主人玉亲王，叫达拉密。
门口四个站岗的，
军装号坎整齐，手带兵器，往那站挺威风，不管事。
前后呢，转来转去有流动哨，门前车水马龙，办公室的人呐，哎呀，络绎不绝，一个挨一个。张景龙第一次来呀，对哪儿也不熟啊，他想过去打听一下。就在这阵儿，从门里走出个王官来，张景龙上前施礼，请问这是太王府吗？
这王官嗯了一声，
嗯。那么投递公文在哪儿？
不知道。
说完转身就走了。张景龙这个气呀，心想，这是官多大奴多大呀，就算太王爷府里没白钉吧，说话也别这么横啊，就像谁欠了他钱似的。在家里没碰过这钉子，为了送公文是可忍气吞声。他往前又走了几步，从里边走出个老管家。张景龙一想，四叔大人好说话，又深施一礼，
哎，老人家辛苦辛苦。
哦，什么事儿啊？我是苏州府的差人，奉命来投送公文，不知往哪儿投。
嗯，
这个老管家听这话，眼皮一撩，刷放出两道光来，上下看看张景龙。张景龙就一愣，这是干嘛呀？书中交代，这个老管家是谁呀？他就是狗少爷刘狗他爹，叫刘黑虎。那年呢，黄天霸到京城，也到静海侯爷府替施世伦问安请安去了。三多酒如陪他到酒楼吃饭，遇见了刘黑虎的儿子刘狗，两下发生口角，刘狗在楼上被摔死了。为这件事儿，管家刘黑虎大闹，差点要了黄天霸的命。所以今天一听苏州府来人，他气儿就不打一处来。可是他知道啊，施世伦是太王爷的门生，又不敢不告诉他，心里恨呢，恨不能一口把张景龙吞到肚子里，但是他不敢，只好用手一指二道门的门房，哎，在那边东间门上有回事处的牌子，哦，多谢多谢。再看刘黑虎，头也不回的躲一边去了。张景龙迈步来到东间的回事处，一看门上啊挂个珠帘，他刚想挑帘笼进去，哎，你说多巧，打里边走出个小孩来，这孩子也过十三四岁，梳着冲天杵的小辫，哎呀，衣服破破烂烂的，脸呢也没洗，鼻子下两桶大鼻涕。张景龙说，哎，小孩，问一下啊，公文往哪投啊？是往这投吗？那小孩一翻白眼根，把嘴一撇，切，你不会看呀？啊，为啥问？挺大个人，说着转身就走了。张景龙心想，怎么这太王府连小孩都这么横啊？好，那我别问了。他挑帘就进来了，来到里边一瞧，哟，面前有张桌子，桌子上放着一摞公文，桌子后边一把椅子上坐个老头，戴副老花镜，正在那批阅公文呢。张景龙上前施礼，老爷，小人这厢有礼了。那个人呢，连头都没抬，还在那块刷刷写呢。张景龙一想，可能说话声音小了，人家没听见，又连说了两遍，那人还是不抬头。张景龙肺都气炸，压压火气，大声的喊，哎，老人家，我在这给你施礼呢。啊啊，这人把笔放下，老花镜摘下来看看张景龙。张景龙一瞧，啊，这个人怎么这么面熟呢？